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六，农历11月2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主席考察澳门科技大学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更加奋发努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增值税法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党的二十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人民至上，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新年临近，气温走低，各地各部门紧抓生产流通各环节，提升蔬菜稳产保供能力，守护百姓菜篮子。
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迎客。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短期支出法案，距政府停摆仅数小时。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考察澳门科技大学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将更加奋发努力，实现新飞跃，创造新辉煌，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澳门科技大学时，听取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情况介绍，同学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亲切交流。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目团队成员孙兆龙：
主席这次的访问不单是对我们团队的青年科学家的激励，更是对全体澳门青年的激励。我们将会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地传承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把青春献给祖国。
习近平主席走进澳科卫星科学与应用数据中心，通过电子屏幕观看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实时运行情况。他表示，这是澳门同内地在高科技领域深化合作的成功范例，展现了澳门科技界卓越的创新创造能力。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
澳门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科研计划，我觉得甚至对小孩子的影响都很大。现在很多澳门人都认识到，你要发展，你必须要融入到大湾区去，融入到内地的发展去。
习近平主席说，要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紧紧围绕国家和澳门发展的需求布局学科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
去做好每一个科研项目，去上好每一节课，去培育好每一个学生，去为社会做好每一点点点滴滴的贡献，这些的具体的落实，正是对习主席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的最好的感谢。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时，习近平主席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三年多来，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秦澳一体化水平逐步提升，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彰显。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青年创业者倪静云对此深有感触。
横琴的发展呢，从这个新区到自贸区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合区，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横琴对澳门青年的创业就业其实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青年创业者周运贤：
习主席很关心我们，让我们感到很温暖。我们将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和澳门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秦澳各界人士表示，将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携手开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新局面。横琴海关副关长欧阳希：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助推秦澳融合发展，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主任聂新平。
横琴的发展呢，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目前合作区的人气、商气、烟火气在大幅的上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产业发展会更有特色，横琴加澳门对国际人才吸引力将会更大，中央赋予横琴的任务和使命一定能够完成得更好。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关于代表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何平做的关于增值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监察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关于国家公园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法治宣传教育法草案的议案，监察司法委主任委员杨小超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渔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做了说明。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津巴布韦引渡条约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苏里南引渡条约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财经委主任委员钟山、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华侨委主任委员于伟国分别做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郭振华、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分别做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9235件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始对国家公园法草案进行二次审议，妥善处理国家公园保护对原有居民企业生产生活的影响成为二次审议关注的重点之一。二审稿进一步明确，开展国家公园设立前期工作时，应当提出原有居民企业生产生活影响评估和解决方案。总台记者王泽华、冯月报道。
根据各方面意见，提请本次常委。
相较一审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王祥表示，国家公园法草案二审稿在加强国家公园建设的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保障，处理好国家公园与已有自然保护地的关系，妥善处理国家公园保护对原有居民、企业、生产生活的影响等方面作出修改。
明确省级人民政府开展国家公园设立前期工作的时候，应当提出原有居民生产生活影响评估和解决方案，增加规定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可以对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规定差别化的管控措施，明确国家公园区域内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相关经费按照 规定由中央财政予以补助。
据介绍，国家公园法草案规定，原有居民可以在国家公园内开展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国家公园区域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妥善安置，扶持原有居民提供相关生态产品和经营性服务，优先聘用原有居民担任生态管护员，国家公园区域内野生动物致害依法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表示，统筹保护和发展，推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是国家公园法立法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制定出台国家公园法，有利于确保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依法有据，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有法可依，在于在法治轨道下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的大事。党的二十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长期性任务，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这段时间，河南省郑州市纪检监察机关针对校园餐食品安全隐患、食堂承包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放心。
我也来了，就有第五次陪餐了。我尝过以后，我觉得真是让我很放心，也很安心。
整治校园餐管理问题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之一。党的二十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重点领域，督促各地各部门找准小切口，分级分类持续深入整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曹书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因地制宜开展整治，会同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抓实骗取套取社保基金、不动产登记难、重复医学检查检验等具体实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推进完善制度，坚持以案促改促治，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对整治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行业性突出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结合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推动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
民生痛点就是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着力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表示，
下一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针对行业性、系统性的顽瘴痼疾确定全国性整治项目，同时指导各省区市纪委监委结合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让人民群众从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具体事情中感受到政风肃纪反腐的成效。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11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振消费，促进实数融合，为推动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在今年11月第七届进博会的丝路电商合作创新发展大会上，展示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电商合作成果。乌兹别克斯坦电商李晨阳透露，他带来的本国瓷器、地毯、披肩、围巾等特色产品销量普遍不错，
每一年比一年增加率大概 20% 到 25%， 真的挺好的。我们没想到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新的市场都大开。
今年11月，我国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乌兹别克斯坦的糖果、印尼的咖啡豆销售额增长 102.4% 和 35.9%。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丝路电商持续推动互利共赢，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新建金融服务站、国际智库联盟等七个服务载体，全国丝路云品电商周首次举办，中亚风情文旅节、东南亚咖啡节等五个主题活动丰富优质商品供给，助力伙伴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李毅：
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可以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电子商务规则开展先行先试，另外呢，可以促进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产业优势互补，从而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载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4万亿元，增长 7.4%， 其中实物商品网零增长稳定，增速为 6.8%。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以旧换新，数字产品是亮点，油烟机、智能家居系统增长 62.7% 和 22.2%， 网络服务消费增长 18.3%， 其中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增长了 48.2% 和 18.2%。银发族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在线旅游平台55岁以上出游人次增长近两倍。
随着新年临近，气温走低，各地各部门紧抓生产流通各环节，提升蔬菜稳产保供能力，守护百姓菜篮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一家大型蔬果专业合作社，技术员许世运在手机上按下按键，数字化大棚的天窗和保温内膜缓缓降落，大棚进入保温模式。
大棚的设施这一块，一个关天窗，再一个开启我们的内保温，一旦极端的冷空气来临的时候，外界的气温降到-5度左右的时候，我们还会开启加温机，可以提升3到5度。
合作社技术员夏诗瑜介绍，
我们蔬菜供应量每天还是能够达到20吨以上，应对寒潮的话，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进行抢收抢种，尽量的减轻寒潮对我们基地蔬菜产量的影响。
在江西赣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大棚设施和蔬菜苗情长势，为农户提供抗低温防冻害技术服务。赣州市安远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发展服务站站长孙玉珍：
我们农业部门将加强业务指导，定期对全县设施蔬菜大棚进行巡查，通过覆盖二膜增加室内温度，确保冬季菜篮子稳定供应。
在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凌晨刚刚运抵的新鲜蔬菜肉类把这个近300亩的市场装得满满当当。农产品市场负责人孙启宇介绍，市场提前对接各地蔬菜种植基地，确保冬季蔬菜供应的品类多样，数量充足，价格稳定。同时，市场积极协调物流运输资源，保障产品运输渠道畅通。
计划在春节、元旦到来之前，增加蔬菜、果品、肉类、鱼类等农产品供应，确保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供应充足。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考，全国共有388万人报名，各地多措并举为考生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达388万，比上年下降50万人，这是近十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第二次下降。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认为，
总体来讲是一种理性的回归。那么真正有质疑这些科研的，或者说有质疑考研的孩子们，仍然会去坚持。那从这个角度，对研究生招生培养来讲，健康发展来讲，是件好事情。人少并不等于说我可挑选的人就少了，恰恰是有志于做科研的人仍然留下来
了。为了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各地各考点不仅加强综合安防体系建设，也进一步完善了应急预案，优化了考生服务。在北京工业大学考点，共有3397名考生在这里参加考试。该校启用了第一教学楼和第二教学楼两栋考试楼，设置各类考场119个，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刘兆淼介绍，
我们贴心给学生安排了一对一的储物柜，我们也开放了我们学校的学生活动中心的一层、二层和四层，可以用作学生的休息，还给学生提供呢购餐服务。另外，我们学校呢多个休息处呢，还给学生提供姜糖茶、大麦茶。
在南京农业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李阿特说，学校准备了写有祝福语的盲盒，以及手写对联等小礼品，为考生送上温暖与祝福。
这个礼包其实相当于是个盲盒，每个学生都可以抽到一个不一样的祝福语，这里面还有一些小的零食，还有一份是暖宝宝。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时间集中在21号、22号两天。除了思想政治和外语等公共科目以外，像历史学专业基础、管理类综合能力等也是统一命题。目前全国统一命题科目达到了25门。按照往年惯例，考研国家线一般在3月份公布，复试则在国家线出来以后，由各招生单位单独组织安排时间。
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天正式开园，与八方来客共享冰雪之美、冰雪之乐，迎接202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总台记者冯志远、任秋雨、刘雨涵报道。
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园区设计和建设充分融入哈尔滨2025年第9届亚冬会元素，打造了一座气势更加恢宏的冰雪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
整个的景观选择的是亚奥理事会42个国家和3个地区的核心景观，打造了这种我们今年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园区的景观。整个景观数量呢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届，整个园区的面积呢达到了100万平方米，而且我们的用冰用雪量达到了30万立方米。无论是从景观数量来说，还是从我们这个用冰用雪量来说，今年的冰雪大世界都是最大的一届冰雪大世界。
孙泽民介绍，在冰雪游乐项目方面，园区的人气游乐项目超级冰滑梯进行了升级，不仅滑道增加，还在排队处临时搭建了防风暖棚。
像我们整个冰滑梯的滑道的数量提升到了24条，也为了是让可以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感受我们冰滑梯的这种速度与激情。同时呢，我们在提升游客的体验方面呢，也在整个的排队区增加了300多米的防风暖廊，也目的是游客朋友在排队的时候更暖和一些，有更好的一个游玩体验。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会众议院20号通过一项短期支出法案，并将其提交参议院。此时距离联邦政府资金耗尽仅剩数小时，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停摆大概率得以暂时避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号稍早前，美国众议院已投票通过该应急拨款法案，继参众两院通过该法案后，法案将递交给总统拜登签署，使其正式生效。据悉，在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后，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发表声明称，拜登支持该应急拨款法案。美国众议院17号发布一项短期支出法案，将按现行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至明年3月14号，为立法者提供更多时间就新的年度拨款法案进行谈判。同时，该法案包括救灾资金和为农民提供的援助。这一法案是20号通过法案的最初版本。尽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当时已初步达成协议，但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8号突然宣布完全反对拟议中的短期支出法案。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等人随后寻求备用法案，将特朗普要求的提高债务上限条款加入，并移除了一些与支出法案无关的条款，但新方案19号没有在众议院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最终通过的法案删除了有关债务上限的部分。这一最新法案将继续为美国政府提供运转资金，直至明年3月，从而避免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在美国东部时间21号零点之后陷入停摆。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外交代表团20号抵达叙利亚，并会见沙姆解放组织首领。另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加沙停火4项主要问题的解决框架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这四项主要问题分别是哈马斯释放被扣押人员、以色列释放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军逐步撤出加沙与埃及交界的费城走廊、加沙中部内查里姆走廊的监管。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已就这四项主要问题的解决框架达成一致。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以色列方面在谈判中提出了新的条件，这导致谈判被拖延，相关方代表可能在下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继续进行谈判，以敲定协议内容。协议的实施可能会在2025年年初或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周。哈马斯与以色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一个美国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首领朱拉尼，双方的对话良好且非常富有成效。美国决定取消此前为捉拿朱拉尼而设置的1000万美元悬赏金。当地时间2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其发射的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目标。21号凌晨，以色列中部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军方随即证实对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拦截失败，此次袭击已导致16人受轻伤。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喀山市民用设施。乌克兰总理20号表示，乌克兰将于2025年1月1号停止转运俄罗斯天然气。中国之声编辑朱星晓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当天上午7时40分至9时20分期间，乌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对喀山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了袭击。此次袭击分为三个波次，从不同方向展开。三架乌克兰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摧毁，另有三架被电子战系统压制。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根据俄罗斯紧急部门发布的消息，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多起火灾，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喀山市政府拉响防空警报，要求居民暂时前往防空洞，并取消未来两天内的所有大型活动。俄罗斯喀山、伊热夫斯克和萨拉托夫市加加林机场暂停起降航班。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并向奥斯汀通报了前线局势、俄军行动、面临的困难以及乌军士兵的需求。20号，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在最高拉达发言时表示，乌克兰计划从2025年1月1号7时起停止通过其天然气运输系统向欧洲转运俄罗斯天然气。不过什梅加尔也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并符合一系列法律和技术条件的情况下，也不排除继续从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可能性。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在叙利亚陷入混乱之际，恐怖主义可能卷土重来，这可能对中东地区所有国家构成威胁。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20号发表声明说，已就重组计划与工会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大众汽车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员超过 3.5 万人，并将削减德国工厂的产能。
日本制铁20号指控美国政府在该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时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中施加了不当的过度干预，并警告称，如果该交易被阻止，将采取法律行动。
刚果金政府20号宣布，该国已累计报告592人患不明原因疾病。目前实验室检测出的阳性病原体包括流感病毒、鼻病毒等。
英国医学杂志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广泛用于检测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的测试中，大部分参与测试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都表现出相当于人类轻度认知障碍的迹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姚一斌，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